清朝的福建总督姚启胜物色了一个人叫傅维林。傅维林呢，本来是一个州里的通判，哎，有一阵子在姚启胜身边工作，姚启胜就发现此人不同寻常，聪明，鬼头蛤蟆眼的。姚启胜呢，就打了这个主意了。后来经过两次个别谈话，傅维林表示了，总督大人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姚启胜说，好吧，你呀，担一定的风险，你潜入到厦门，你想方设法打到郑经的身边，你要探听郑经他们是个什么动态，这些事不用我交给你了，上至军国大事，下至生活琐事，你全要搜集，准时跟我联系，此事不准外扬，就是你知我知。事成之后，收复了台湾，哎，把郑家军消灭了，你立下首功一件，我在皇上面前重重保举你的官职，多谢大帅。姚继胜说，咱这么办啊，现在兵荒马乱，人心常变啊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是这个岁月太残酷了，你把你的家眷得留在我的身边，我妥为保护。实质上什么叫保护，那是人质，那意思你要出卖了我，背叛了大清，你小心你这一家九口人的性命。那傅维林能不知道吗？哎，当时点了头了。二年前姚继胜就把他打发来了，哎，这位脑瓜特好使，哎，到这之后大骂清廷，我的身份我是通判的，我掌刑法的，我不满大清的种种措施。后来有个机会接近了郑经，郑经一看这个人赤胆忠心，亲口加封，算宾客司的总管，管宾客司来人去客的都他负责，郑经有时候也来，所以不断的见面，一来二去，哎，郑经看上他了，这人舌尖嘴巧，聪明伶俐，很喜欢他，也成了郑经的座上客。郑经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个内奸，哎，就这仨人把郑经给缠住了，每天吃酒不醉了不罢手，每天这花天酒地还不说，这傅维林跟王世泽经过商量之后，从老营挑选每晚上偷着领到郑经这儿来，在这侍寝。郑经也不算老，能不喜欢吗？一开始啊，郑经啊有时候静静的还自我检讨，哎呀，这不是浮化堕落吗？先王在日是绝不允许啊，我娘知道也不答应啊，可又一想，他们哪了解我的甘苦，我经过血雨腥风的日子了，今天好不容易得闲了，就接触几个女人，多喝几盅酒，这也犯不着什么大错，这也是人的起码要求。他这么一想，自己就放纵自己了。久而久之，风声传出来了，文武百官都知道这事儿，可谁也不敢言语。知道施明良、王世泽、傅维林是三个宠臣，别看官不大，能左右大王郑经啊，得罪了他们就等于得罪了大王，算了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谁捅这马蜂窝呀，因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背后议论当面不敢言语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。就这个事儿不胫而走，传到澄海去了，传到大都督刘国轩耳朵里了。刘国轩一开始啊没重视，后来听着反应不断，他详细询问怎么回事， 有知情人把这事儿跟刘国轩都说了。刘国轩一听一跺脚，心说好糊涂的大王，你现在被声色所迷惑呀，你忘了你读的古书了，改朝换代为的是什么呢？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腐化堕落呀，迷恋酒色，亡国败家。你现在是一国之君呢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可惜我远在前敌，要在大王的面前呢，我非痛痛地奏上一本。哎，后来有了机会了，正好前敌没有什么事，刘国轩交给副将在此负责，带着亲兵卫队坐船赶回厦门。郑经一听大都督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列队迎接。这也是自己的老前辈，父亲的同事，哎，直接把他接进王宫啊，盛情款待。大都督，你怎么得暇回来了？啊，大王，我向大王请示军事里边的事儿。哎呀，何必呢？本王已委你全权了，大事小事你自己完全可以做主。偌大年纪，奔波劳碌还跑回了一趟，教姑于心不忍。大王，您对臣太好了，我不得不回来。我也想大王，见见面向您问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好好好好。那就住两天吧，啊，来呀，排宴款待，给老将军接风。郑经对刘国轩还真就不错，摆了一桌盛宴，能光他们俩吃吗？得找几个陪席的。头一个陪席的是厦门文官之首冯锡范，第二个武将的后起之秀江胜，另外还有仨人，就是那副总兵施明良、王世泽、傅维林。等大家做好了，正经满面春风，各位啊，把酒杯举起来，为我们的老将军洗尘，来，干了此杯，干了此杯。正经话还没等说完，刘国轩说话，大王且慢啊，老将军什么事儿？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哎呀，老将军呢，您就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三位是谁呀？啊，这位是副总兵施明良。我提他呀，您大概没注意，提他父亲大大有名，他父亲就是施琅啊，现在在清朝那边官拜军门大人，水师提督的施琅，那就是他爹，他是施琅的长子。哦，这我就更不明白了。施琅原先是我们的人，最后背叛了郑家军，先王在日曾经通缉过他呀。这施明良是他的儿子，怎么不跟他爹在一起？怎么仍然留在我郑家军？这作何解释？石明良的脸呢，一会儿红一会儿紫，一会儿青一会儿绿，干着急说不出话来。要换旁人嘛，他早一蹦多高顶撞起来了。刘国轩在这儿他不敢，那份儿在这摆着呢。刘国轩开国元勋，现在官拜大都督，有上方天子殿可以先斩后奏，他哪敢呢？郑经一看也挺尴尬，大都督，您久历沙场不在家，有些事儿您不太清楚，听本番向你介绍介绍。不错，他爹背叛了郑家军，无耻的叛徒啊，此人可杀不可留。但他爹是他爹，他儿子是他儿子呀。郑明良没跟他爹走啊，他 他爹跑的时候把家眷留下了，明良以后长大成人了，人家提出来要效忠郑家军，跟他爹彻底决裂。那么我父亲在日的时候不是跟我祖父也决裂了吗？一个降清一个反清，也是水火不同炉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位呢，这位叫王世泽，是老营的总管，后起之秀。世泽呀，先见见大都督啊，卑职叩拜大都督。刘国轩用白眼珠看了看他，你叫王世泽，正是卑职。听说你挺会来事儿，也挺能白活。嗯，我还听说你掌管的是老营，还有时候给大王送几名美女，是也不是？
不行，
王世泽这脸通家红了，吭哧半天说不出话来了。郑经也觉着十分尴尬。大都督那都是谣传，谁这么好嚼舌头啊？哪有这种事？这荒唐啊，荒唐！他跟着一折，就把这茶打过去了。王世泽坐着不敢坐，站着又难受，手脚没地方搁。然后刘国轩把这眼光落到傅维林身上，他一看傅维林小个不够，车轴汉子，五短身材，圆蹦脸，溜圆溜圆的，短眉毛，一对小耗子眼睛，小耙鼻子，菱角嘴，三绺胡，眼神飘忽不定啊，一看就奸诈透顶。那要说能看出来吗？这玩意儿啊，要说百分之百的准确，这不敢说。有的人卦象一看就是坏蛋，一看就是个傻子，能看出来。要说像科学那么准，这不敢说。总之刘文轩不太喜欢他。阁下是啊，下官傅维林，过去干什么的？在松江当通判，保过满达子，正是欺骗了我呀。别看我保的是满达子，我痛恨他们，痛恨到极点，故此我过来投诚来了，福保大王千岁。你现在任何职啊？宾客司的总管，什么吃喝睡了我都负责，好吧？我大王，今天我向大王来禀报军情，不希望外人参加，诸多不便。这三位是不是请他们方便方便呢？好，三位爱卿，有事你们先忙着，给撵出去了。这三位出去这个嘛的？刘国轩呢？刘国轩，你等着我们的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，谁都有个尊严呢。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谁也不撵，把我们仨撵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！仨人愤愤不平走了。可是郑经明明心里不愿意袒护他们仨，又不太敢。叫着刘国轩说的是义正辞严，等仨人走了之后，一切恢复正常了。哎呀，在旁边坐的江胜一琢磨，人家大都督禀报军情，我别在这海事，我算个啥呀？江胜也站起来起身告辞，最后就剩下一位元老冯锡范。冯锡范用不着，那多少年打江山，端不了他，那也是郑经的心腹大臣呢、他跟刘国轩的关系还不错，所以他作陪。在席前先谈军事，刘国轩就说，现在着急没有用啊，咱兵源不足啊，臣坐镇澄海想要进兵，心有力而不足。郑经解劝半天， 老将军维持住这个局面就算不错了。那阵儿我交代过，相机而动，没有机会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。老将军你知道，有你在前敌盯着，姑我心里在有底了。哦，大王，军情禀报完了，有点私事臣想进一言。郑经多聪明，一看刘国轩的脸沉着，就知道不是好事。说吧说吧。大王，我听说失明梁、王世德、傅维林三个不是好东西，天天围绕在大王的身边，大王迷恋声色，就是这仨人出的主意，是也不是？哎呀，老将军呐，方才我就说了，荒唐荒唐，无有此事啊！这什么人嚼舌头根子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儿？他是一推二六五，但脸上显得非常不自然。作为臣子的，也不能说的太过头。刘国轩也是点到为止啊，大王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大敌当前，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呐。大王有时候还要接近百姓，不要把百姓给甩开呀。尽量减免赋税，让老百姓过个安稳的日子。魏征不说过一句话吗？朝廷好比是船，老百姓就是水，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啊。是是是，大都督说的太对了太对了。臣不好说别的了，大王您好好考虑考虑吧，要擅自保重身体。这次臣回来发现大王面容消瘦，十分憔悴啊，望大王善保玉体啊。多谢大都督多谢大都督。这饭吃的什么味儿也没有，刘国轩吃完了又办了点私事，第二天赶回前线。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施明良、王世泽、傅维林，传到他们仨耳朵里了。他们加了个恨字儿，这个老不死的刘国轩，你给我们仨人上点药啊！我们惹着你了吗？这此仇非报不可。这三人心里头都恨刘国轩，但是干着急没咒念。刘国轩掌握重兵，以目前的形势而论，他们仨怎么能扳得倒刘国轩呢？第二天郑经召见，这仨人来了，一看身边没有外人，仨人扑通扑通都跪下了。大王，臣罪该万死。起来起来，何罪之有？我们听说了，大都督刘国轩不能容我三人，我三人不敢服侍大王，我们要辞退。别的，谁那么嘴快告诉你们的？大都督也是一番好意，对我负责，也没说你们仨什么话。主要呢，这个误会是对你们仨不了解啊，不要多谢，继续留在本番的身边，离开你们，我这日子过得更是枯燥无味了。多谢大王开恩。从此他们仨还是围着郑经转，偷着还给郑经找女人。这一天，傅维林接着福州的密信，姚启胜给他来的。姚启胜在信中指示他说，现在我军形势大好，吴三桂早就顽固了，他孙子根本支撑不起来，班师的日子就在眼前，班师之后大军要平定东南沿海，因此命令你 想方设法把郑经生擒活拿，记住要活的，最好把他弄到福州来。什么主意你自己拿，切切切切。哎呀，傅维林看完信用火把他烧了，脑袋疼上了，要正经还得要活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啊，找我好朋友去，找石明良、王世泽，他们无话不谈。三个人以借钓鱼为名，拿着鱼竿到了溪水边上，从表面上看悠闲自在。傅维林是倍加谨慎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二位啊，向你们报个喜信儿。”“哦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“现在西北的战争、西南的战争即将结束，清军眼看到东南沿海来了，我们得有所贡献呢。其实这俩人早就听他说过，两个人虽然不是细作，但是心倾向清朝。哦，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？”“我打算把郑经生擒活拿，绳捆车送到福州去，咱们仨来个献俘。要把郑经送去，咱们仨人就立下不世之功啊！这事就得惊动皇上，惊动天下呀！”哎呀，石明良一听你做丫鬟，这难点啊！把郑经大活人能整到福州去，谈何容易啊！这事不好办。王世泽也说难呐。郑经身边左右不离卫队，光他卫队就五六百人，咱们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好吧，我说二位听我的啊，就在最近几天你们俩听我的信儿，我想法把郑经骗出来。你怎么骗？我有办法，骗到咱钓鱼这个地方。你们二位就埋伏到旁边的小树林，看见没？就那片树林啊，看见了。你们二位把随身带的东西都带着，轻装简从，不要累赘啊，各带利刃埋伏在那，把绳子准备好了。我把郑经骗来，保证他一个人，你们出来咱仨还收拾不了他吗？把他打昏在地，装到口袋里头。事先我准备好一条船，就在西边，然后把他整到船上，顺流而下呀，先到集美。到了集美就算到了咱家了，那是清兵驻防的地方。哎呀，这事咱可得谨慎呐，一旦不成，搬砖砸脚面，翻桥弄个桌，二位放心吧，是万无一失。